大家好，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说到神的旨意。其实我很久以前听到人说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人那么的有限，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在想什么呢？我们是出于尘土的人，神高高在上，我们怎可能知道他的旨意呢？哇，太伟大的事情，真的觉得我们念书都觉得有困难的人，我们的聪明那么有限，怎么可能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可能的事情，除非神愿意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伟大的事情，除非神跟人说话，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猜到神的心在想什么事情。当我们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说到神他里面有一个信，有一个定义，有一个目标，他要做一些事情。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从父创世以前他已经选了我们，他有他的计划。所以神有不但有一个旨意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有计划，一步一步安排在历史的里面来工作，来执行他的旨意。所以先让我们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启示，向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愚昧的人，凭什么来认识你的旨意？但是父啊，是你乐意将你自己向人来启示，所以求你早上来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愿意，我们就有可能。所以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求神你来向我们来光照，向我们说话，得着我们的心都来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有我们走路看到有一个工地，我们问那是工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如果那个工人说我不知道在干什么，你就觉得稀奇，是吗？每一个在工作的人应该是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同样，如果有人问我们基督徒，你的神在做什么？你又在做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我的神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该怎么生活，那个就非常的说不过去了，是吗？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应该知道的，而且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应该跟着一个有关系。我们先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他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所以你看见吗？保罗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神的工地，他知道神的工程，他也知道他的身份在里面有什么位置。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吗？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在神的，我们在工地了，我们应该来建造的。但是可能我们在工地，但是我们就没有在工作，只是来得好处啊，神给我这个，神给我恩典，但是我们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是有非常的大问题。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所以后面保罗就说到，不但在有神的工程，不但要来建造，怎么样来建造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明神有一个工程。那我跟着要说的不是怎么样建造，我跟着要说的是这个工程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神都贯彻的要做成他的工作。神的作为不是随机的随便的零零碎碎的，今天那个人太可怜了，给他一点恩典，那个人需要帮助，我今天心情好就帮助他。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从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有个计划，一步一步一步到永远安排了好，一步都是每一步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怎么知道神的计划？刚才我说了，不是我去猜，是神告诉了我们。所以圣经就是神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将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就太可惜了，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一看，创世纪头两章就说神怎么创造天地万物，神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工程，好像有人煮菜的时候要什么材料都放好了，跟着他就开始煮菜了，是吗？会去到最后的时候煮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菜，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呢，你要做什么请你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看创世纪，最后终局，人类的终局到永远的时候的终局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圣经最后的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圣经一比较，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人类的历史怎么发展，来到启示录最后的两章，我们就知道终局就是怎样了。所以有开始有终局，中间就是那个过程，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人类的历史就是他的工作的记录。有一些神已经做了，有一些神还要再做，所以中间就是那个过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我都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回头看神开始是这样，我们往前看看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最后要做成这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来服侍神。那我们跳远一点，从创世纪跳到启示录，开始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情，材料是什么，最后到终局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知道过程里面神做了什么事，把这一个变成哪一个。那我们先快快的看一看启示录21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又看见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 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看见神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新城耶路撒冷第三节，我看见有大声音，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最后最美丽的是要出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亲自要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历史的过程里面，这些人最后在新城出现的新，我叫他新人吧，最后在新城出现的新人，他们曾经在历史的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他们流过眼泪。今天你我都流过眼泪，但是是不是这一个眼泪呢？神不会不会有一天能够擦去你的眼泪呢？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神最终的 要得做一件事情，神要与人同在。这些人呢，你从不同的圣经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叫他们，有一些人称呼父神要得做儿子进到荣耀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如果在以弗所书，我们要看到基督要得做一个身体也要得做心腹进到永恒的里面，圣灵也要得着一个居所。所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这些人都是神要得着人，是吗？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哪里有树，哪里有神，哪有人，有果子，有生命，有河。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有条河流，河流中间有很多宝石、珍珠还有金子。但是我们看到星辰的时候呢，后面的经文就说到这些宝石就变成了一座城，神与人的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要得着人，这个人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神用泥土做人，把人做了出来。但是这个人经历过历史的工作，神不断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好，比方说我要煮菜，我买一个鸡回来，我要做了很多事情，把它变成一个菜，放在碟子上面，放到桌上让人来吃的时候，经过里面很多的步骤，里面很多心思，怎么煮，怎么切，怎么调味，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技巧，很多的忍耐，很多的爱心都放在里面。同样，神要把第一个出于泥土的人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到最后他变成一个与神同在到永远的人。神的工作这一段的时间，神做了什么？神的旨意要得着新人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他在历史的里面他做了什么？不单神不断的做工在人身上，我想今天说的是同样神的不要做了什么，同样今天都要做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好像我来参加神的工程，但是神的工程就是也做工在我身上，我好像要为他来做工，但是其实是他要做工在我生命里面，神要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要把我们从出于泥土的人做成一个能够进到他永远的里面与他在一起的新人。所以神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也同样在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知不知道神今天为做什么在你我的身上呢？所以很快的，创世纪里面有50章圣经主要人物有8个，我想今天很快的用很短的时间8个人都看一看。所以每一个人身上神都做了一点一点一点，每一个人都很丰富，可能用特会来说一个人都可能要可以一个特会了。但是我不用那么多时间，我只是我们不能仔细的来看，我们只是了看，远远的看一看。8个人都告诉我们神的今天要做什么工，在这8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在你我的生活的，在我们生活中，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人亚当。亚当做出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 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着27节就说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叫他们管理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所以我们一看就从这里看到这第一点， 亚当是按照 神的形象做出来的。形象就是说明啊，比方说手套是怎么造出来的，是按照手的形象做出来的，是吗？我把我的手性质摆到手套的里面，它就充满了这个手套。手套如果里面没有手，它就是空的。同样，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外面已经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在万物中非常的特别。神给人非常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唯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做。其实就说明一件事，你看见手套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应该把手套进去，是吗？套进去的时候，那个手套才觉得不再觉得里面有空洞，里面才觉得充实，是吗？人没有神，你就是一个好像里面还是空的。所以神的心意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好像外面做了一个手套一样，还差一点，如果这个手套同意，神就自己就进去的时候，那里就是最美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人的恩典，第一，神给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按照他的形象，还有他给他权柄治理管理。所以我们知道治理管理都说明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特殊的尊荣，有权柄，他一定是非常聪明，非常的有能力，健康，是吗？神后面的经文还说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有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们要吃什么原子都有各样的果树，他们都可以做食物来吃。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亚当，神好像什么都把他最好的都可以给他，没有一样是你想吃什么都有，你没有痛苦，在伊甸园的里面没有缺乏，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亚当要面对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耶和华神将那人放在伊甸园，让他受理看守，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一方面神说随意随便，你可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以前我就觉得，神啊，你做什么都这样美好，为什么你要摆哪一棵树在哪里，好像神泄了一个陷阱在哪里，好像啊，你一吃你就死啊，你不要吃。为什么神根本可以不把哪一棵树放在哪里的，是吗？所以为什么神如果爱他，在我们的感觉，神如果你爱亚当，你就不应该把哪一棵树放在哪里，你明知道他会选的吗？为什么你还要摆哪一个树在哪里？是你真的爱人吗？那这一个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对亚当来说什么都是可以的，什么都是好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恶，是吗？什么是恶？亚当，你问啊，亚当什么是恶？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说不能吃这一个果子的树，所以当他一吃的时候，不是这个果子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你一吃的时候，你就知道恶就在他心里面产生了。他那个时候他就经验，不是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啊，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不是这个认识，就是他经验到他已经做了恶事，他就知道，从此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举个例子，你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东西，我就拿一个，那这个就是分别甜跟苦的，一吃哦，我从此就知道这个就是苦了，
其他的就是甜了。没有这个对比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甜，你从来不知道什么苦。但是你尝过苦的时候啊，我就立刻就从此就惊艳到苦是这个样子，甜是这个样子。善恶，当你一犯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恶。好了，我还回说，为什么神要把哪一个树放在哪里？那神创造亚当，给他神的形象，像神，但是神有一个特点，神是有自由的意志。神也给人，因为他非常爱人，所以也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我刚才说，从泥土出的人怎么变成新人呢？因为神要的新人是什么呢？是有一个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人就是他能够爱神。将来在永远的人不是勉强神把我放在这里，我不没有选神的，神勉强我在天上，勉强我来到天堂，没有的。将来与神同在的人都是感觉神，他们爱神，他们拣选神，他们敬畏神，他们不是被强逼与神同在的。我再举个例子啊，大家都在这里啊，哦，大家很喜欢我，要与我永远同在，太好了。但是这里没有一扇门，你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房子，你们永远与我在一起，是我勉强你们的，你不能离开啊，没有一扇门你可以离开。但是如果我想你，你真的愿意爱我，你愿意留下来永远陪与我在一起的，我开了一扇门，不喜欢我的你可以离去。那这一扇门就说明什么？就是这一扇门，你出去不出去就说明一件事情，你爱我不爱我。你留下来是你甘心情愿的，不是我勉强你。所以将来的新人在新城里面，不是神勉强着这人进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我就是说，比方亚当说，神啊，你虽然给我很多东西，但是你对我很好，但是我不觉得我需要你啊，我可以离开你吗？我可以不选你吗？啊，如果没有哪一个树，亚当用什么来表达他喜欢、愿意永远与神在一起呢？就是哪一个树，就是亚当可以向神表达，神啊，我不选哪一个树，因为我永喜宝贵你，我愿意永远与你在一起。有哪一个树，就是亚当可以表明他的选择。但是没有哪一个树，神啊，我不喜欢你，但是没有办法，我不能离开你。你没给我一扇门，我可以离开你。你没有地狱，我不可能去。所以神如果真的要这做一个爱他的人，神就要给他一个拣选的权利，这样才是真的爱。你想想，如果有一个爱是一定要甘心情愿的，是吗？所以那比方说有一个富家的孩子，从小出生，爸爸妈妈都给他最好最好的东西，什么都有了，你觉得这个孩子懂得珍惜他所有的吗？一出生就住得最好，吃得最好，人人都爱我，理所当然，神爱我当然了，我像他吗？他不爱我还爱谁？我有他的影像，不像那个猴子啊，不像那个，我是有神的影像，神当然爱我，理所当然。你说亚当，你懂得感谢神吗？我们从来不看见亚当说感谢的话，不感觉到亚当对神有一种宝贵感谢。所以如果是富有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了什么人，各个人都爱我，我是爸爸爱我，什么都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
这样的孩子呢，通常是比较自私的，因为他人人都爱他，他就我也很爱我自己啊，所以他一生就是只想着自己，很自私，不懂得爱父亲，可能不懂得爱父母。所以一个什么都有的孩子，从来没感觉过缺乏的孩子，从来不，他就不懂得感恩。所以我们想想，在路加福音来个浪子，他在父的家，他快乐吗？他不觉得快乐，父亲爱他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他离开了父家，他吃苦的时候，哎呀，父家这么好，父亲爱我，他回转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懂得感恩，他就会懂得赞美，是吗？所以这些人经过痛苦，经过眼泪，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落在罪恶的里面的人，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回头过看过来，神啊，我们知道你都多么好了，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宽容，多么的有恩典，多么的爱我们，你真是配得我们永远的敬拜。这样的就是新人，在永远的时候，这些人是宝贵神拣选神的，不是神勉强我在天上与他在一起，是我们经历过没有神的痛苦，经历过没有神绝望黑暗。亲爱的，如果在座还有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生许多的失望，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空虚惧怕，就是认为我们没有神，我们尝过了，我们就回过来选，看到有一位爱我的神，我就要选他，我就要爱他。所以亚当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要人选他。所以有首诗歌说，我已拣选主耶稣，你有没有拣选主耶稣呢？神要人爱他，拣选他，敬畏他。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人亚当他失败了，他离开了神，神把 亚当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你想最相信难过的是谁？是亚当吗？哦，我损失了很多，但是最痛心的当然是神自己。看着你所爱的离开你，离开的时候，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但是儿子要离开父家，他开的门走出去的时候，我以后都不回来了，你想父亲的心多么的难过。尽管如此，他出去，神没有叫亚当立刻死亡。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跟人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拿扇门再打开了，我就是门，借着我就可以到父哪里去。所以人选了分别善恶树，离开了神，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他就是拿生命树再来到人间，跟随我，借着我，人可以再回到父哪里去了。所以神今天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人要拣选神。在亚当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要得罪一个选他的人，我们就看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主耶稣来就为我们打开，我们离开了神，人类离开了神变成罪人的时候，主耶稣来再把那扇门打开，让人再可以回到父家。何等感谢，何等的感恩，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好，第一个人我要说多一点，下面的人我要跳得更快了。第二个人亚伯，亚伯就是亚当的子孙啊，他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创世纪第4章第1到第4节，那人就是亚当跟夏娃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生了该隐之后又生了第二个，就是亚伯，亚伯是牧羊的。那他们怎么对神呢？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该人是种地的，亚伯也将羊群中投剩的，这个羊群中投剩的通常表明是最好的羊的自由献赏，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这里有两兄弟，他们知道神，他们都想跟神在，哎，我们能不能跟神的关系改好一点呢？那亚该隐这个代表作，他地里的出产就是他耕种所劳苦所得的东西来献给神。他代表着什么？他代表着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把自己最好的拿来，凭着自己来到神那里去。所以该隐就是代表着人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跟神关系有问题了，我靠我的良善，你看我多好，我来亲近神，但是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第二个人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亚伯。亚伯将羊群中的头生的羊献上，当时他们还是根据圣经来说，当时人不吃肉的，还是吃菜蔬，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养羊群呢？就是为着献祭给神。他为什么懂得要献祭呢？因为他看到他父母亚当犯罪的时候，神用皮子给他们遮盖，好像皮子动物的牺牲就是可以遮盖一个人的不足够的地方，他的罪恶，他的丑陋，要靠着另外一个动物的牺牲来遮盖他。所以他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不是我的良善可能救我，不是我的良善可以把我跟神的关系搞好，其实就是根据有一个生命为我牺牲了，就是那个羊羔。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羊羔代表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就是说到主耶稣。所以这两兄弟分别表明两件事。第一个，该隐就是所有地上人的宗教都是靠我自己修炼，我多好，我守规条守得多好，我凭着自己可以到神面前，都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代表着我不能靠自己，我只能靠着那个牺牲了的羊羔，我们只能靠着哪一位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蒙悦纳，不是靠我，是靠基督。所以第二个人就是要告诉神，要我们学一件事情，不靠自己。在将来在永远的人新人都知道，不是我多好所以神爱我，我们每一个人蒙悦纳都是因为基督的牺牲流血，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个人要我们注意的。第三个人，我跳快一点，创世纪第五章第三个人是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300年之后神将他取出，他就不再世了。好，这里说到一件事，那里第三个人要注意的是一个以诺。他65岁的时候生了马图撒拉，马图撒拉就是他死去之后审判就要来，所以他取这个名字，他知道一件事情啊，神的审判要来了，我叫我的儿子叫马图撒拉，就是要告诉其他的人啊，你们要注意，神的审判要来了，你一天一天看到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他神的审判越来越来了，快要来了。他有一个知道神的审判的心，他的心就敬畏，他就与神同行。同行了多久呢？300年。同行不是说到他重点要告诉我们，以诺要告诉我们，神要人与他同行。今天很多人以为信耶稣要守什么做什么念圣经要参加什么做很多的事要做，好像信仰就是你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以诺身上他就看，我们看到一件事，神要注重是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他能够脱离审判，他能够脱离死亡。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只有一个他，将他将神将他取出处，他就不再是了，他没有经历过死亡。好像他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什么的人能够不经历死亡，什么的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呢？不是你做得多好，是你与神有一个正当的关系，与神同行是关系的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可能在哪一段时间他做过错的事情，但是他还是神告诉他，他转过来，他就跟神在一起。你看到以诺，以诺就跟神在一起。圣经也说二人若不同心不能同行，所以他一定是跟神是同心的，神怎么想他也同样的想，所以他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以诺就是告诉我们，神要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神要的不是你做了一二三四五你都做了吗，好，你可以进到永远里面。不是神看你有没有做一二三四五，是你跟神好是不是好的关系，你爱不爱神，你有没有跟他说话，你有没有跟他祷告，平常他有没有话跟你说，你跟神是不是好朋友。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神今天我念了圣经参加聚会我是个好基督徒，不是事情，是跟神的关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跟神有个好的关系吗？这个我们要想一想。好，跟着第四个人就是挪亚，我们看一看挪亚第六章第九节，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而且挪亚与神同行，这他也与神同行，他也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挪亚的特点呢，我们在创世纪后面的六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就说到，他知道神的审判，他动了一个敬畏的心，他神叫他盖了一个起了一个方舟，把他全家都带到方舟的里面去。所以他不但与神同行，跟神有一个关系，他比刚才以诺的分别就是他全整一个一家八口到进到方舟的里面。当神要审判地上罪恶的时候，洪水来了，但是什么人能够得保存在，就是在方舟里面的那八个人，他们不，我们要注意，他不是他整个生活都是在方舟的里面，不是他神帮他一次他过了难处，是他整个一家人的生活哪一段的时间一直都在方舟的里面。用基督徒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住在那个方舟。我们知道了什么能够生命能够得到保存呢？当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唯有在基督里的才能够蒙保守。所以那个方舟就是说到主耶稣，所以不但说到我们进入他里面与他有好的关系，我们还要住在他里面，就是你一直生活在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它不能结果子。所以用今天的话来想，神不但是要帮我们，要跟我们有个好关系，他要让我们不是行啊，要住在我里面更多一点啊。所以今天神的也要做同样的工作，他不是单要挪亚你要住在方舟的里面，主耶稣也叫我们，我们要住在他里面结出果子来，是吗？好，跟着呢我们就跳到后面的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这是四代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后来生雅各，雅各又生约瑟。所以这四代呢，如果我们从念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哎，为什么创世纪神的启示突然就注意在一个家族的里面？突然这个家族呢，你看满了争闹的事情，也看见很多人的软弱在里面。比方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跟他的妾有争啊，说到儿子谁能承继产业的问题，他们有双争。跟着以撒啊，跟着是雅各，雅各他跟他的哥哥又相争，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从外面看来，这个家族跟世上所有的家庭没有什么分别，有很多纠纷啊，哥哥跟弟弟不和啊，女的有吵吵闹闹，跟平常人一样。为什么神要特别选这一个家族？每一个人有什么重点在里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们人的软弱的地方，我们就觉得这个家庭为什么神特别选他们呢？他们有什么特别？那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究竟这四个人物代表什么？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三节，我们先看亚伯拉罕。之前他叫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他当时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巴比伦啊，就是伊拉克的哪一个地方？哪里的是非常发达的，在那个时候啊，所以神荣耀的神。圣经别处说到荣耀的神突然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也是之前他是拜其他的神的，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整个亚伯兰就转过来。神就命令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想这个不容易，因为他整个人生，整个人的生活，他所爱的，他所追求的，他的梦想，他觉得美好的事可能都在哪个地方。你要一个人离开本地，连根拔起来，要他转整个人的方向转过来。比方说你在中国生活很久了，要你移民过来不容易，卖掉你的东西，离开你的家园，离开你的老朋友，坐飞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除非你的家人都先来了，不然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哎呀，不容易。但是对当时的亚伯来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又不知道哪个地是哪里，有没有 GPS， 又不知道我们要知道当时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别人把你吞了，抢了你的东西，你都非常的不安全，是吗？所以叫一个人放下一切转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悔改，信福音的那个悔改。不是我做了坏事很难过，哎呀，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做，不是那个后悔。悔改的意思就是你整个观念，整个什么是好，什么是对，你整个人生观都转过来。以前我觉得赚钱是最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家庭是最重要，现在你转过来，不是，神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转变你的人生，转变你的方向。所以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人，你要转过来，你的一生，你的人生方向转过来。所以我们都要悔改，我们一定要，神，我一定要哪个，神说悔改转过来，所以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将来到永远的人是一个很愿意悔改的人，不愿意继续在罪恶里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悔改之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盼望都是地上的事情，短暂的事情，今生的苦乐，我们就是注意今生的事。但是神要我们转过来，转向永远。 追求永远，这个转向是不容易。好了，我们知道亚伯兰离开了之后顺服的跟随神出去，后来他说，神啊，我要儿子，你给我许多祝福，你都不给我儿子，我现在还没有哦，90岁了。好像里面我环境给他一个感觉是我很软弱了，神啊，你还没有给我儿子。神就有做了一件事情，带他晚上出去，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信神啊，神啊，真的多么多的星星都是你做的，给我一个儿子对你来说算什么，好，我相信你。圣经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你的太好了，对，你这样信我就对，称义就是对， you're right, you're okay, 你很好，你做对了，你信我就是对了。所以将来到永远的人不单是悔改，还是相信耶稣，因信称义。当他因信称义的时候，神就给他儿子。不单他啊，你给了我就是我的，有一天神说把你的儿子献上，他又真的把他的儿子献上。所以得到基督，我们也能献上基督，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追求，让人看见我们的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就献上基督。好，但是这里也有一点，有人说亚伯拉罕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自己是怎么样，为什么神的旨意能够退正，因为有一个父亲将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面，因为这一个父亲，神的旨意才有路向前。但是这一个父亲不是亚伯拉罕，这一个父亲要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向前，因为有一位天父把他的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放在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父神是怎么样。所以人类的历史，有人说是 英文说是 history， 有人分开他说 his story， 他的故事，其实也说得非常的好。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工作的历史，就是神的故事。所以神就叫做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写了，我就祝福你。同样我们就有一天知道，哎呀，原来是我们能够蒙福，是因为天父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也叫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父。好了，第二个第六个人物是以撒。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看到以撒的时候，他亚伯拉罕要把他放到祭坛上，他听着父的话，他愿意献上自己。圣经里面呢，在24章创世纪呢，他的父亲为他找着一个妻子，安排一个妻子，跟着要说到他怎么在得着了父亲给他的产业，他在哪个地，神给他的哪一个地上面，他怎么享用丰富得着产业。所以以撒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儿子怎么享受享用父的丰富。神就为他安排一个妻子啊，不是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天父为他的儿子主耶稣预备了一位心腹，这个心腹就是教会。所以神好像是在给我们看见人间的故事，但是人间的故事是一个预表，说到天上的故事。天上有一位父舍了他的儿子，天上有一位儿子愿意上十字架，天上的儿子天父为他预备了一位心腹，就是教会，就是相信他的人。所以说到地上的人物，其实要我们看到有一天天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地上反看地上的事，我们就知道原来天上有一个实际在哪里。更快的我们要下到下一个 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脚出生。一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真的是改得好，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就是他不断的找，要得哥哥的名分，他就煮了红豆汤给他哥哥喝，把你的长子的名分给我，长子的名分是 double 的双倍的祝福。跟着又骗他的爸爸，我是我的哥哥啊，我是以扫啊，你把长子的祝福给我，所以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找住。所以碰到神，他也抓住神。碰到舅舅啊，你的女儿，我很喜欢，又从舅舅那里拿到他的妻子。所以他这个人非常的厉害，碰到什么他碰到你，你就一定要显示你的好东西都可能跑到他的口袋里。他就是拿一个充满办法的人，但是神要管教他。神管教他的时候，神一样一样把他首要宝贵的东西，他的妻子拿去，他爱的儿子有一天要拿去，神他抓不住了，神都一样一样把我拿掉了。最后他的生命来到高峰的时候，他不是去找了，他是祝福别人。他碰到法老的时候，把祝福给法老。他的子孙来到他面前，他就把祝福给他的子孙。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这一个人，这一个出于泥土的人，聪明做顶，用这方法医生都为自己找的人，神就管教，他从雅各变成一个名字以色列，就是这样了。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从一个好像流门民一样变成一个王子，因为神的手管教他，就被今天的基督徒的话就是说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今天在历史的过程的里面，神不但要管教雅各，也要管教我们。我们生活遭遇到很多的事情，神都管教，叫我们从一出生就是强为自己的人，变成一个给人祝福，把神的祝福给别人的人，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别人呢带到永恒的里面去。所以在永恒的新人的里面，他是一个带给人好处的人，带给别人祝福的人。最后约瑟的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父的爱子，他的弟兄妒忌他，把他卖到埃及，他受了很多的苦。有一天他高升的时候，他的家人没有粮食，他就给他家人粮食，救了他的全家。但是他不但救了他的全家，如果我们仔细看，当时埃及地也没有粮食，每个人肚子都饿，但是因为约瑟掌权，他把粮食分给埃及地，整个埃及都能蒙他的拯救。就是当时的人给他一个名字，翻出来其中一个翻译就是传递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经过苦难成了传递的救主，不但救了他的家，救了传递。就好像主耶稣经历过痛苦，经历过死亡，有一天他掌权，成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传递都要归他管理。所以一个我们看叫约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经过苦难，经历过十字架，他能够得着荣耀，他能够与神一同掌权。所以新人是经过神的锻炼熬造，到最后在勇士的里面，这些人能够与主一同掌权。所以这八个人分别告诉我们什么？总结我很快的说，从亚当的身上，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去拣选他。从亚伯的身上，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自己，我要连于基督。从以诺的身上，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与神同行，要跟他有个好的关系。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见神要我们住在基督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要我们看见我人应该要悔改， 因信称义活在神的面前。以上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得着儿子的产业，我们信耶稣，神，我们应该享受到神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都能够享受，享受到主的平安，享受到主的同在。但不是当时蒙恩，更蒙恩的就是圣灵的管教也在我们的身上，管教我们成为神的王子。最后神经过苦难的人，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与他一同的掌权。所以神不单是在创世纪八个人物身上做了这些工作，神今天也在你我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学习宝贵感恩，感谢他对我们的爱。请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你从创世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给我们自由去拣选，你让我们经过许多的事情，我们才认识你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宽容，何等的爱我们。父啊，我们宝贵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只能低头敬拜，愿意你的旨意每天都在我们身上工作，愿意在永远的里面我们也更亲近的来服侍你，荣耀都要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